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分享共鸣，文创时
事。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长茶的总监常行生，他也是与资源的负责人，同时行销张敏一同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因为呢，总监常行生在美国留学回台之后，因为在美求学期间家人寄茶给他喝，因此有了兴趣，他也会到当地的 Chinatown 的去了解茶，回台之后呢，又在相关的茶的领域不断的研究茶的文化。总监常行生说，茶的核心呢，就是在于整个制茶的过程，因此他也是一位制茶师。在2017年他开始实验茶，然后还要实证。问他为什么会想行销台湾茶呢？总监他说，因为每个区的茶的特色都承载着我们这块土地的历史，是令人感动的。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行销张敏他们如何来行销台湾茶。欢迎您继续的收听。
台湾茶的特色怎么样在国外发展跟推广？
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合伙人，那在他协助下呢，我们算是成功把台湾茶推行到世界的一些小角落过去了。茶叶的核心其实就是它的整个制作过程。其实最有趣的就是每一季我们都有新的发现。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长茶以及与资源台湾 Sourcing 的总监常行生呢，以及呢行销张敏呢，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茶呢，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呢在世界各地呢，也有许多人喜欢喝茶。所以台湾的茶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它为什么会要接触这个茶呢？其实故事性还蛮好的，我们待会呢再一起来分享。我们首先先请了总监常行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
哎，大家好，我是长茶跟台湾 Sourcing 的总监兼制茶师，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好，来张明。
大家好，我是行销张明，我今天来陪总监一起跟大家分享跟了解台湾茶品种跟台湾茶的特色怎么样在国外发展跟推广。
我们有一个疑问呢，想问一下这个总监哈，你从高中毕业之后呢，哈，就去国外念书了啊。那你学成归国之后呢，应该跟茶是没有关系的，好像你们家跟茶也没有关系哈。但是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开始接触茶呢？
其实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在喝台湾茶，
嗯，
那家人会不定期的就寄一些台湾的茶到美国读书的地方。那读书的时候就可以喝嘛，那后来就算是喝出一点兴趣了，那会跑到当地的 Chinatown 就中国城去看看当地的茶店的茶是什么样子的。后来经过这样了解了一阵子之后呢，就越来越有兴趣。那后来回来之后就思考了一下，就基本上就决定要投入这个产业了。那个时候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大概就定下来了。
可是2013年你之前有去学吗？那你就这么大胆敢就开始做茶有关的生意了吗？
对，那时候也还没有真的开始做生意了，那时候算初生之犊不畏虎，所以也在像是有知名的茶的商圈算是打转过一下，像譬如像我们都知道永康街，
是，
对，都有去稍微认识一下当地的商家，还有看看大家的营运模式是什么，是，甚至到后面就是亲自去一下产地，看看产地的样貌是什么。
刚才我们有听到呢，总监有说您自己本身也是制茶师哦， 可不可以聊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在学习制茶这个阶段为什么要学习制茶呢？一般来讲呢，如果是销售或是行销茶的话就好了，只要懂茶就好了，你自己为什么要亲自下海去当制茶师呢？
这一点的缘分也蛮特别的啦。那我前面有提到在台湾的茶叶的圈子有稍微打转过一下，那之后呢就开始自己进行那种国际就是买卖茶叶。那因为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合伙人，那在他的协助下呢，我们算是成功把台湾茶推行到世界的一些小角落过去了。那在继续这样买卖的过程中呢，我后来发现我们如果不再继续深入下去的话，那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我接着就基本上就是继续往核心前进。那茶叶的核心其实就是它的整个制作过程。那这个制作过程呢，不是只有烘焙而已。我们因为大家会认为制作就茶叶的制作就是烘焙嘛。那但其实茶叶制作呢，在很古老的时候，大概日本时代、大清时代的时候呢，是非常强调茶叶采摘下来那个鲜叶，它水分从叶面里面散失的整个过程，然后到你去用手搅拌，到你去把它聚堆，然后开始发酵，到炒青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呢，其实是整个茶叶制作的精华。那我发现没有对这一套整个系统性的理解，我们在茶叶的认识上可能就不会突破出一个自己的领域出来。
嗯嗯，
那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制茶了。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研究制茶有多久的时间？
我们开始实验，我们从2017的年底开始实验整个制茶的流程。我们前面有一些理论的东西，
是，
那理论出来之后是需要做实证的。那2017年底我们就有一些茶开始先实验出来，那证实我们在研究的方向大概是对的。那于是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在走了。
你讲那个实验的方向的话，你自己本身有器作的茶园吗？还是说你自己买一块地自己种茶呢？
这方面的话，我们运气很好，我们都遇到心地很善良，还有正直的茶农在协助我们一起做这一块的成长跟研发。
好，所以您跟他们一起合作的话，就从17年开始已经开始有一些成果出来了是吗？
对，会有一些初阶段的成果。那我们还在继续钻研这一块，就在技术上的琢磨。我们从2017年来到2022这个录音的时间没有停过。那每一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每一季我们都有新的发现。
每一季就是春夏秋冬每一季，
就是每一季我们对同一个品种同一块地都会有新的理解在制作上面。但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理解，而是从我们既有的基础去衍生出来的理解。
所以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进展就对了。
对，就是每一季做完，我们可能会稍微觉得接下来可能有什么要突破的，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突破。但让人惊讶的就是下一季又有新的发现。那每一次都有这样惊喜的新发现，你就会给你一个动力去不断的想要往前走这样。对，
看来你这个制茶跟你在国外念书一样哈，都很专心哈。
我国外念书没那么专心。
好，总监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就是现在台湾的茶类啊还蛮多种的哦。那么请总监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就是台湾目前的茶类有哪些的分类？那当时呢，你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跨国行销台湾茶的这种想法呢？总监，
台湾茶类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我们都是用产地区域好像来分类我们喝的茶嘛。譬如说今天你看到包装上就会写三林溪，写梨山茶，写大余岭，大概是与产区分类这样子。其实就凸显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就是台湾茶其实每一个产区都会有它的特色。这种特色其实在其他的卖茶产区，譬如像肯亚，譬如像印度，是没有那么强调的，比较强调庄园，而不是强调那一个地区的特色。
对，
然后所以我们在行销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也有一点以地区每一个地区的稀有性来做行销的。譬如像我们现在有一个茶石门铁观音，这个区域在日本时代呢是红茶外销的一个大区域。这个区域现在目前正在凋零，因为整个我们的茶叶的市场的需求已经绿茶化了。那石门这个地方种的硬枝红心呢，因为它的特色是比较浓烈的，那消费者不知道甚至也 没有接触这一块，没有接触这么深入，那这个区域对于这样的需求就慢慢凋零，那石门这一整块的茶产业基本上就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的这么欣欣向荣。但是它很有特色，它其实不只是文化上的特色，就像我们说日本的产区嘛，
嗯，
它整个风土，因为它比较靠海，
对，
它比较靠海，那它每天这样吹海风，那个土壤所能够承载的特色跟其他区域是不一样的。台湾的茶有趣就是有趣在每一个区域的特色其实都非常明显，
嗯，
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可以以像宜兰那边做例子。宜兰我们跟一个很好的茶农有在做配合，他那边呢有一块是种在南山达悟部落，那个区域原住民叫达悟，那里有种清新乌龙这个品种，
嗯，
那在车程大概五分钟七分钟的地方呢，在四元崖口那里也有种清新乌龙品种，那这两边的海拔其实是非常类似的，然后又其实蛮近的，对，车程大概五分钟到七分钟而已，但做出来的茶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土质的关系吗？
对，台湾的每一个区域的微型气候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哦，
对，
所以茶之所以分类是因为会看当地不同的一些土质而适合种什么样的茶，是吗？总监，
这一部分其实清新乌龙算是全台都会种的品种了。
嗯，
那每一个区域的适合种的品种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深入啊，因为譬如好了，徐帆刚刚问的，譬如像有些品种其实在高海拔没有办法种植。
哦，我们一般来讲不是知道高山乌龙茶是很好的吗？
对对对，是很好的，这普遍认知是这样的。
对
对，但有些品种在高海拔是活不起来的。
哦，
对，那清新乌龙反而可以，所以我们会看到高海拔都种清新乌龙这个品种比较多。
嗯嗯，
对，
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对，
那刚才因为总监也讲说，其实台湾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们产的一些的茶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除了刚才你讲石门啊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宜兰这个地方。除此之外，那台湾在中部或是南部或是东部有一些特别的产区，或是他们适合种什么样的茶吗？
其实适合种什么样的茶，目前供应端都是在看市场的需求性在哪里。就是消费者知道什么想喝什么，
嗯，
那种植的人就会去种这个相关的品种。但比较可惜的是台湾茶之所以有特色，
对，
是因为它的品种非常多样。台湾
我们有什么样的哪几种的多样的产品？
譬如像日本时代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四大茶种，那时候就归类出四大茶种，清新短发、清新乌龙、大叶乌龙还有印支红心，这四个品种是那个时候主要做茶的品种，优良品种。当然其他日本时代政府还有研发各种其他小品种，
嗯，
那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之后呢，有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做去做衍生，
嗯，
像是茶改厂的吴振铎教授那个时候就以这个为基础，有研发出金萱跟翠玉这两个我们都耳熟能详
的
品种。
哦，
对，那现在我们都很常看到金萱这个品种，
对，
但翠玉这个品种反而不常见了。
嗯嗯，为什么？
因为翠玉这个品种，它不像金萱这么的轻巧的感觉。
哦，它比较厚吧，味道比较厚。
它比较厚实，对，它比较厚实。哦，然后在制作上其实它难度比较高。
哦，所以叫翠玉。
对，这个也不是，它叫翠玉是那个
从名字可以看得出来。
它那个名字其实是吴教授当年就是从他家人那边取过来的，这样。
哦哦，
对，为了纪念他的家人。
嗯嗯，对
对对。
哦，这还蛮有趣的哈。好，所以待会我们会请总监告诉我们一些这个茶的历史。虽然你刚才就提到了一点哈，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跨国行销台湾茶呢？因为刚才总监也说，台湾茶的其实特色是很多元化。那目前台湾最多的人是喜欢喝什么茶？红茶吗？
台湾目前销量最大宗的就是高山乌龙茶式的做法。
哦，
这基本上是把球形乌龙的做法呢，给它整个比较偏绿茶化。
哦，乌龙茶可以偏绿茶化？
对，就是他们在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制作阶段去做一些调整，
哦，
让它变得比较像绿茶，然后香气也比较高扬。
那你为什么想要行销台湾茶呢？
因为每一个区域的特色它其实都承载着我们这块土地过去的历史。譬如我们刚刚讲的石门铁观音，它承载的是日本时代所建立的红茶重发酵茶外销的根基。
嗯，
峨眉呢是承载了峨眉的东方美人嘛，
嗯，
中央美人是承载了我们台湾茶外销衰退之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茶种，然后港口茶 是承载了大清时代那时候就有人种茶的一个文化传承，朱家在那边所做的耕耘，对，那每一个地区其实所记载的这种文化历史记忆是很深刻的，那这种历史记忆的保存其实我们在其他区域很少听到，基本上也听不太到，因为这种大规模商业型大家对于茶的认识就是哎，每天这样子泡而已，
对对
对，但我们台湾茶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区域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是很独特的。
总监常行深他也谈到台湾茶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茶的品种以及特色，另外也谈到在日本时代呢不会让台湾茶的产区种植绿茶，为什么呢？身为制茶师的常行深他也说，在制茶的过程当中的特色呢是厨放性，在目前的市场上是比较难看到的，另外他们如何把台湾茶行销到国际呢？我们一同来了解。
日本帝国接收之后呢，发现台湾是个很好种茶的地方，那茶叶那个时候基本上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那时候在台湾茶的定位就是做重发酵的乌龙，大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朝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方向前进，有发现到我们制程的一个特殊性会让茶可以具有厨放的特性，对，那这个厨放的特性目前在市场上是比较难看到的。
好的，总监要不要给我们补充一下台湾的茶的历史呢文化呢，因为刚才已经也谈到了一些哈，我觉得历史文化茶的历史文化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哈，麻烦您再补充一下吧。
好，那我们台湾茶呢在整个世界史上呢其实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世界史的缩影，台湾
说
因为台湾茶的历史，台湾茶跟世界史接轨大概是在大清鸦片战争之后，就是淡水开港之后，啊，那个时候台湾茶就开始步入世界的市场，啊，那个时候受到英美市场的影响，那个时候茶叶外销是欣欣向荣，那我们当然知道后面日本帝国就来了，日本帝国接收之后呢，在发现台湾是个很好种茶的地方，那茶叶那个时候基本上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跟樟脑是一样的，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日本政府大力的建造基础建设，像大溪的那个茶改厂嘛，
嗯嗯，对，
对，老大溪老茶厂这些，
对，
然后到鱼池那边的茶改厂，
嗯，
这些全部都是日本人那时候留下来的成果，因为日本人发现台湾种茶非常有特色，
哦，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刚才听到他们也选出了四大品种出来，
对对，
然后在一路承接到中华民国时期这一段，就是象征着整个台湾在世界史的地位是什么。
所以刚才呢总监有讲的从在清朝的时候或者是呢一路延伸下来在民国时期哦，在日据时期哦，那现在台湾呢，台湾自己的一些茶农这些年来有哪些新的品种出来的吗？
台湾茶的新品种的研发基本上是茶改厂在进行的，
嗯，
那大概每一到两年就会跑出一款新的，所以我们才会听到台茶25号，
哦，
就是三运出来了，这个是他们研发出来的山茶品种，是以大叶种下去做育种的。
诶，像譬如说呢，我们一般的这个茶品跟茶种啊，刚才呢总监也有提到，我们一般人对这种品种啊或是茶种啊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可以请总监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譬如像是刚才你有提到的东方美人茶或是有其他的一些的茶种呢，总监，
东方美人其实是一种制作方法，它不是茶树的品种，那我们一般在理解茶一定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茶树品种的认识，另一个就是做法的认识，那东方我们常听到东方美人它其实就是一种做法的认识，
除了这个东方美人茶还有没有其他也算是有做法方面的一些不同的认知呢？
那像我们常知道的高山乌龙茶其实也是一种做法了，对，然后再以产地去区分去行销它的商品名，像大余岭山林溪到阿里山，基本上都是用清新乌龙这个茶树品种 然后用高山乌龙茶的做法去做出来的。这茶树品种跟制作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在这一方面上。
所以就是说台湾现在各个的茶农他还是不会脱离在日据时期的那四大品种的茶，然后再去做一些衍生，做一些的茶厂的改革，或者是一些改种的一些的品种吗？是他们慢慢的衍生出来吗？
这一点就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台湾茶农呢，茶产业在做的茶的方法，制作的方法已经跟日本时代制作的方法已经完全不一样，已经很不一样了。
对，怎么说？要不要举个例子？
对，那日本时代是不会让台湾茶产区去做绿茶的，
哦，
因为日本也要保护那个日本岛的，对的绿茶产业，所以那时候在台湾茶的定位就是做重发酵的乌龙，甚至就是有花香的乌龙茶，就是所谓的包种茶，还有到红茶，日本那时候战略定位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台湾应该这些都有了吧？
台湾现在当年的那一种做法基本上已经很少看到了。
哦，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吗？
就是大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朝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方向前进。就是它前面的我刚刚说的茶叶鲜叶采摘下来水分散失的这个阶段的调整，这个的思维概念跟古代已经很不一样了。
再加上现在有一些制茶都有一些机器啊，那但是我们也有听说说在茶里面的机器制造出来跟完全手工采茶跟手工去把它制成的茶两回事，对吗？
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制茶 的核心思维跟有没有用机器的关系不大，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手边可以用到的工具去完成我们要的那个核心跟方向。这个是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无论机器也好，你手也好，只要能够就是往那个我们想要朝着的方向前进，然后并且有达到那个标准，那其实无论是机器或是手都是没有关系的。
好，我们谈到说呢，在行销台湾茶，这个台湾茶呢，当时你们自己本身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吗？而且目前呢，会以哪几种的茶类输出为主呢？总监，
我们那个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就是有发现到我们制程的一个特殊性，会让茶可以具有储放的特性。对，那这个储放的特性目前在市场上是比较难看到的。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一般卖的茶一定要抽真空包装。
是，
那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就是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茶基本上不需要做真空包装了。那你可以去随意的玻璃罐把茶放在里面
就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观察它的茶性的转化。
还可以观察茶性的转化，总监要不要举个例子呢？
像我们都知道普洱茶很贵嘛，
是
这个应该没有喝茶都稍微耳闻过。
对，
然后有听过所谓的越陈越香，就越放越久越香。
没错。
那我发现我们其实在制程的阶段有发现到，就是台湾茶具备这样的潜力。对，只要赋予它正确的前面我们说的鲜叶采摘的那一部分，调整的好，发酵的好，炒青时机正确，台湾的茶其实是也会具备这样的特色。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每一个年份都开始有储放一些我们当年做的茶。对，有点像是文化积累的感觉。
所以你从你开始学制茶一直到现在，你都会保留一点品种，然后去观看它的茶叶的变化。
是的，我们当年的茶品像2017冬的那一批我们都还有留着，那有些转化出来的转化现在已经五年了。
颜色会变黑吗？变比较深吗？
会稍微深一点。但不会有酸酸的感觉。
那口感都一样吗？你有再拿出来泡一下？
口感会变得更沉厚，甚至后面有点像汉药中药的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重点是在刚才总监讲的鲜叶采摘的时候的那个部分的一个制茶的过程。
对，
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这一部分的化合反应我们发现非常关键。那这一部分化合反应如果在48个小时目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实验室，如果实验室可以抓更精准的时间点，我们目前只能大概抓48个小时。如果在48个小时内这个化合反应的调整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那个阈值，然后那个标准范围内的话，那后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有储放性的储放的特性，这个茶就没有这个储放特性了。
所以是一批一批的咯，你会放一区一区去观察？
我们就一格一格这样子。
这倒是蛮有趣的，就是它的形头完全像是永久的干燥剂一样。
有一点，对，
就不会有，也不会让它有可能会茶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茶叶要有问题会发霉，其实也很难了哈，除非它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潮湿啊等等哦。一般来讲，茶叶还没听说过有这个发霉的。但是普洱茶也有人说，它虽然是这个砖块的茶，也有人讲说你还是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眼是看不清楚它到底有没有霉。在制这个普洱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能够完全的知道说它那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哦。但是呢，你目前呢在行销国外的，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已经开始行销国外了吗？
我们在行销国外这一部分已经做了7年，从2015年中开始做到现在已经7年了。
所以你自己本身这个茶，这个长茶公司是从2013年，
我们长茶这一部分是大概去年开始筹备的。那今年算是筹备到一定的阶段了。
但是你自己本身在做贸易的已经从2015年就开始了。
对，从那个时候。
那你目前是销售到哪些国家？
我们销售主要欧美地区的，就是非华人的社群为主。
啊，还非华人？
对。
可是欧洲国家不是英国有红茶吗？法国有他们自己的茶品啊，或等等的。那你们怎么打开这个市场
的？那这部分要谢谢我们的美国的合伙人，没有他的市场根基，我们基本上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把我们做的茶这样介绍到世界各地了。
你们现在呢？你们现在的销出去的，一般来讲都是什么样的茶？
主要都是我们台湾传统的制成的乌龙茶为基础。
哦，就是刚才呢，总监想讲的这个，譬如说清新乌龙啊等等这些。
对，然后搭配特定的制程这样。
哦，那你们是卷心的吗？还是散叶的？
这一部分问的就很有趣了，就是这个就跟机器跟产量有点关系。
怎么说？
譬如说我们有些产区的生产量其实非常少。有些生产出来可能只有4台斤到5台斤的茶干。
茶干？什么叫做茶干？
就是你们就是看到那个陈茶的样子。
哦，
只有4台斤到5台斤。所以大概2.4公斤。
哦，那很少。
那这种茶真的太小量。
对，
它小量到机器也没有办法把它揉到狠下去。
对，
那这时候你就看我们会把它揉得比较松一点。
嗯，
比较长条形，有点像平林包种那个样子。对，那如果量比较大，就因为机器它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够去挤压，把它变成小小的。
哇，你看真是隔行如隔山啊。你看我们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哦。好，那其实呢，我想呢哦，刚才呢总监已经告诉我们了，其实在欧美地区呢已经开始有了外国人对台湾的红茶啊也略知一二啊。你们现在呢行销台湾茶，除了我们台湾的像刚才您讲的以乌龙茶为主的话，你们有没有准备说有没有在想要台湾的红茶啦，或者是台湾的刚才讲的什么翠玉啊东方美人茶也开始行销到海外去呢？
有，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就其实网站那个时候的规划其实就是都有列进去。
嗯，那反应如何呢？
反应我本来不知道这么好。
联系世界。非常感谢常行生总监以及行销张敏，他们特别从台中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